你的投资大小事是瑞银投信最在意的事。瑞银投信 Podcast 与您分享多元和热门的金融投资话题，让你在听趋势的过程中轻松掌握市场脉动，在投资的道路上由瑞银投信伴您前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听瑞银投信 Podcast 听趋势聊投资，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ina。今天呢，我们要再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投资市场，因为最近的国际情势还有投资市场是真的很不安宁，大家都感觉到说乌俄之间的地缘政治的冲突呢，已经让很多黑天鹅在飞的一个金融市场又再增加了一只黑天鹅了。那现在到底要该怎么做？我相信是很多投资人跟我一样啦，就是现在心中的一个疑问。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要邀请到瑞银投信的投资部主管陈硕存 Tony 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说现在我们到底要再怎么看这个投资市场。嗨 Tony， 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银投信投资研究部主管陈硕存 Tony。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哦，感觉上就是今年一过完农历年之后呢，金融市场就出现了一大堆的黑天鹅，让全球的金融市场都陷入了很大的震荡。所以这里我想先破题的请问你一下，根据你的观察，目前全球的金融市场到底有哪一些黑天鹅是会冲击到这个投资市场需要我们留意的？
今年投资人在金融市场的确遇到很多的逆风哦。那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很多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其实在今年的金融市场都发生了。那首先我先带各位来回顾一下，我们在去年底我们瑞银资产管理发表的年度展望当中被我们列出的三大黑天鹅，那分别是第一个联准会或是各国央行哦，对于通膨的反应太慢。那第二个呢是政治地缘风险。那第三个呢是原油价格居高不下。
现在看起来的话，当时的预期现在都说中了啦。只不过呢，就是这也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因为呢，其实我们终究是没有办法阻挡这些事情的发生。但是能够预判到说这一些黑天鹅的出现，其实可以帮我们先设想好阴影的剧本，才不会说到时候慌了手脚，然后呢一再的出现就是我们投资人最不乐见的状况，就是追高杀低。所以接下来我想要请问你的是，在这个三大的黑天鹅当中，你认为首先要留意哪一只黑天鹅，然后我们又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因应呢？
好的，那首先被我们列为黑天鹅名单首位的是联准会对于通膨的反应不够及时。那我想大家都还记得暂时性这个字眼，那当时联准会用暂时性这个字眼呢来解释整个顽固的通膨现象。那但是在2021年的最后几个月，我们发现通膨的数字来到40年来的新高，那再加上整个薪资的一个持续增长，那造成整个通膨有这个持续性。那原本在年初的时候市场预期2022年大概会升息3到4次，但没有想到通膨它其实是比想象中来的还难缠哦，导致整个市场对于升息的预期快速的增加，那进一步呢导致年初的股市修正哦，那这也让很多投资人措手不及哦。那其实呢，升息代表的这个景气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哦。那目前的主要国家的 ISM 指数以及领先指标其实都呈现这个景气扩张的状态哦。那虽然整个市场在联准会升息之前都会有波动加大的一个现象哦，但是整个升息周期看起来其实都会伴随着强劲的一个股市的表现哦。我们统计了从1983年以来六个升息循环哦，标普500指数在美国联准会升息的六个月内，首次升息的六个月内呢，它平均上涨的幅度是 5.3%。 那而且在这六个升息循环当中的第一年股市通常都是上涨的，那第二年呢在六次当中有五次是上涨的，那唯一的例外呢就是在2000年的这个广通泡沫化的部分哦。
没想到你第一个提的是通膨了，不过这完全是可以理解，因为这个问题呢会是困扰世界各国还有市场是一个比较久而且也比较深的一个议题，那确实是值得大家关注。但就像是 Tony 提到的升息的背后其实代表的就是经济的增长很火热嘛，那企业的获利也会继续的增长，所以是特别那些好的公司，那股市自然是会是继续涨的，这是可以理解。只是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被那个升息这样子一个动作给吓坏了。那我想接下来的黑天鹅我猜想应该是大家最近比较担心的这个乌俄冲突了吧。
哦，没错，那第二个被我们列在黑天鹅的就是地缘政治风险哦。那果不其然呢，在今年的年初在东欧其实就产生了军事的冲突哦。那投资人往往都想要在这种类型的黑天鹅事件当中急着想要杀进杀出了，去找寻市场的一个买点 那趁机去做一个买低卖高的动作，又或者是呢，投资人想要趋吉避凶哦，被整个市场的波动吓得去停止投资哦，落荒而逃哦。那我们觉得了解地缘政治投资之道最适合的方式呢，就是从历史当中来学习哦。那我们从历史上面来看，在市场恐慌的时候呢，你如果去退出整个风险性资产的投资，反而是最大的一个危险哦，因为市场呢，往往都比投资者预期的更有韧性哦。那往往在不确定的时候呢，市场都会做一个迅速反弹的一个动作。如果我们以过去几次整个地缘风险的一个历史经验为例哦，从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我们统计了18个军事冲突当中哦，包括越战，包括两伊战争，两次的波斯湾战争哦。那标普的指数在危机开始的第一周通常都是下跌的，但是这当中有14个冲突在事件发生之后的三个月指数是上涨的，那平均的中位数的涨幅是来到 2%。 那中位数简单来讲就是把所有事件的报酬由大到小排序下来，排列在最中间的数字，简单跟各位报告就是上涨的机会很高。其实我们也有统计，从1945年以后市场发生修正的一个区间，其实市场有 14% 的这个比重是持续在修正下跌的一个状态，不过有 86% 的时间呢是在回复市场的前高或是再创高点。所以面对地缘政治最好的策略就是像二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名言，保持冷静继续前进。因为目前市场有三大利多，那包括整个经济重启的行情持续，那厂商人在建立库存推升企业营收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以及刚刚我跟大家报告的就是景气仍然在持续扩张的一个状态，所以投资人应该要去更持续做一个投资的动作。
嗯，谢谢 Tony 的分享，我想这的确是可以给我们一个稍微有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然后也带了一点点信心来哦。那虽然说历史是不会重演，不过还是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一类的地缘政治呢，他们所引发的疑虑，只要没有演变成是全球大规模的一个系统性的风险拖垮啦，或是逆转整个原本的经济的成长的一个趋势的话，通常这一类事件所引发的短线的恐慌性的卖压都不会延续太长或是太久，只要是基本面还在的那些市场呢，经过这些非理性的恐慌性卖压之后呢，大概终究都是会回归理性啦，因为只要好的企业，其实他们那个股价终究是会反映到他们的基本面了，所以其实投资人根本不需要在这个恐慌的时候这时候的出场。那我们接下来的就是要看那个高油价了，这只的黑天鹅咯。
那第三个被我们列为黑天鹅的就是高涨的油价，那一部分呢是因为地缘政治再加上天气的因素，那另外一部分呢是因为我们人类在能源转型上面的速度不够快，那整个经济快速重启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必须要去大幅的仰赖化石能源，也就是石油的部分。那油价一旦上涨过快呢，将导致整个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那进而呢去影响经济成长的动能，那这对全球的经济活动短期间的影响，其实无疑是不利的。那根据我们瑞银投资银行的数据分析，如果油价在6到12个月内持续上涨10美元每桶的话，那这预计将对整个消费造成压力，并且导致全球的 GDP 增长会减少 0.1 个百分点。那假设油价涨到每桶125元以上，那并且持续2个季度以上呢，那将对于全球的 GDP 增长，会减少到 0.5 个百分点。那如果再加上透过能源跟食品，所导致的整个总体物价的压力增加，那更使得全球央行总裁们，在经济没有硬着陆的情况之下，来去调控通膨放缓的一个任务，会变得更加困难。不过我们认为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情形比较低，那因为整个目前的石油跟天然气的交易都还算正常，那再加上北半球的天气开始进入春天之后呢，其实原油需求的一个旺季其实已经达到尾声了，那再加上目前全球各个经济体对于消费油价占 GDP 的一个比重其实已经不如以往了，所以现在看起来呢，油价狂飙拖累经济的一个可能性的比重已经逐渐降低了。
看起来这些重大的变数都被你点到了，不过还好呢，从你有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不用担心的理由，不过市场它终究还是在波动，投资人的心脏呢我们也会跟着波动一下，所以我想要继续的请教 Tony， 在这种多变的一个市场的状况底下，你会建议我们投资人该怎么做，然后才能够达到那种防身的效果？
好的，我们其实有注意到整个黑天鹅事件，为投资者带来最大的风险，莫过于市场反应过度，又或者是整个投资人的因应方式不够多元化。对投资人来说，我们认为重要的是保持冷静的心态，以及宽广的投资视野。 那这将有助于在整个全球经济增长高于趋势水准，但是整个市场情绪仍然脆弱的环境之下，可以去建构抵御黑天鹅事件的一个投资组合。那其实我觉得呢，投资就像旅行，我们旅行的时候呢，一定会携带旅行箱，那装满我们出门旅游需要的各种东西。那投资也是一样，特别是我们在面对黑天鹅纷飞的市场当中哦，我建议投资的法宝就像我们必备的行李一样，应该要时时刻刻收在我们的旅行箱当中哦。我们认为各位的投资行李箱当中应该要有四大法宝，那能使我们整个投资组合在黑天鹅事件当中哦，还能够处之泰然。那首先第一个法宝呢，是我们建议投资人要保持多元化的投资组合，那透过在地区、产业还有资产类别当中进行多元化的配置哦，那投资人可以降低对黑天鹅事件影响的风险部位哦。举个例子来说，多元化的投资提供了整个熊市的保护机制哦。从1945年以来的一个熊市哦，我们定义就是下跌 20% 叫做熊市哦。从1945年以来的熊市呢，标普500指数平均下跌是 34.5%， 那平均的回复时间呢是长达39个月哦，大概是3.5年的时间。不过呢，如果以股债各占 60%-40% 的投资组合，平均下跌的一个幅度大概只有 20% 哦，那而且平均不到30个月呢，投资的绩效就可以创下新高了。那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整个资产配置的一个重要。那我们推荐的第二个法宝呢，是我们建议投资人要为美元走强的趋势去做好准备哦。美元在这边是一个避险的一个货币哦，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升高，那或者是金融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下降的时候呢，美元的走势往往会走升哦。那而且我们认为美国今年可能升息到6次到7次的一个预期来看的话，未来有希望在未来几个月当中去支撑美元的一个走势哦。那从过去几个升息循环来看哦，美国联准会在首次升息之前的6个月，美元指数平均是上涨 5% 哦。那所以说我们认为当前的美元是具有吸引力的一个资产配置哦，那自然而然会让整个美元的资产去水涨船高哦。那所以我们认为美国股票是有机会在这当中受惠的哦。那在第三个法宝呢，我们建议投资人要买入全球增长的赢家哦。在地缘政治、通膨还有升息担忧高涨的这个干扰之下呢，我们认为投资人应该把焦点放在防疫限制的逐步解封哦，而且全球经济增长仍然在加速哦。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对于价值型投资或者是循环性类股是比较有利的。那另外我们还认为企业财报持续亮眼的一个推升情形呢，会去推升整个库藏股的一个发放哦。那股息的一个策略或者是库藏股的策略呢，是整个提高投资组合风险回报的一个有利工具哦。那经过我们的统计，从长期来看，会实施库藏股的公司在投资报酬上面一般来讲是远优于大盘指数的哦。那所以说我们推荐兼具库藏股、股息发放以及循环性配置的美国总收益股票策略哦。那第四个法宝，我们建议投资人要去建构所谓的防御性部位哦。那鉴于现在目前整个不确定性的阴霾仍然难以散去哦，那我们投资人要去寻求降低波动的方式，我们可以去考虑透过布局整个防御性的一个资产的一个策略哦，来去平衡我们部分的一个循环性的部位哦。那全球医疗保健产业仍然是我们看好的一个防御性的板块哦，因为全球医疗保健产业它的平均的贝塔值大概是 0.8 哦，那相较于市场大盘相对来讲是比较抗震的，因此我们也看好整个健康护理产业的一个前景哦，那特别是美国的一个相关产业哦。
刚刚听到那个 Tony 用行李箱的概念来形容投资，觉得还蛮有趣的。其实也是这样子啦，就是说投资你是要认真的严肃看待，但其实不要过度严重的看待，因为如果投资会让你吃不好睡不着，那可能就是自己我们要重新再检视一下，说这样子投资的部位啊，或者是我们的那个资产配置是不是严重超过我们自己本身的那个风险承担度，或者是能力所能及的一个合理的一个比例。那按照刚刚 Tony 建议的呢，如果把这个四大法宝放到个人的行李箱里面，其实也不一定是说刚刚 Tony 的这四大法宝，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属于自己适合的一些法宝，那只要把这些法宝放在个人的投资行李箱里面，其实你也是建构了一个属于自己风险承担度啦，还有经济能力所能够承受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资产配置，然后在面对这样市场波动的时候呢，可以让你稍稍的放心，起码呢不要让自己睡不着吃不好，然后用这东西来作为投资的防身。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本集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也祝大家那个投资还是能够顺顺利利的，大家都身体健康。那我同时也要谢谢 Tony 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或投资人须知。